在我们今天的讲道麦开始之前，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的周报上都交有这一章的这个下一季的装备训练的课程的这个promotion 的一个单子。在这里我特别向每位老师感到抱歉，因为我们所写的这个说明是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要把它放在就一张纸里面，所以我就白皙就拿掉了。所以不是故意的删改你的文章，所以请你们理解一下。但是我们为了补充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特别邀请May 就他的课程来给我们做短暂几分钟的分享跟promo，让我们大家把我们来期待，我们把这时间交给 May。
大家都知道我过去两年每一年都有一季我是在跟大家一起深度的研究约翰福音。那么今年在九月和十一月这两个月呢，我们会把这个约翰福音查完，也就是从第十五章一直查到二十一章。我认为这一段是非常感性的因为耶稣即将要离开门徒去上十字架，所以他非常的苦口婆心的来教诲门徒要如何过以后的日子并且也先预先的告诉他们虽然他们会被世人的恨恶和逼迫，但是他们可以不用害怕因为他们不会孤单，圣灵会与他们同在。我们也会读到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耶稣会被犹大出卖，还会被这个犹太宗教人士他们用计诬告他，并且这些人呢就借着罗马人的手定耶稣的死罪，去钉十字架那我们要特别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钉耶稣十字架是如何的不合法我们也知道当这个电影The Passions 演过了以后，社会上很多人在争论说到底是谁将耶稣杀死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读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将耶稣逼到十字架上去的。那么耶稣死了以后，果然是照着他预先跟大家讲过的，三天后复活。门徒们仍然是不相信我们若是有时间的话，我们要来考证为什么这个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而且是可信的那么耶稣并没有遗弃这些曾经否认过他或是遗弃他的人，而且信心非常这个薄弱的门徒，他还反而特别去寻找那个彼得。你们也记得彼得是怎么样来三次否认耶稣的那么约翰福音是生命之道对还没有信耶稣却真心想寻求真理的人，或者是你已经是基督徒多年了，但是你想真正的如何的按照神的话来真心爱他跟随他的人，都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感谢妹给我们非常简短又有力量而且蛮有吸引力的一个课堂上的一个让我们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再次思考从哥罗西书神的话语当中来一起想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地方来同造神的殿那因为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许多的问题。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就思考一个问题：那你希望你是一个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人吗？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一个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人应该有怎样的生活的见证？那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在神的面前，那么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 那我想许多人都看过贵格燕麦的包装，就是在我们这个照片上的，我想我们都看过这样一个包装。一个白发的老人，他穿着18世纪的服装，戴着帽子，在对着你微笑。那有些人还记得在早期的时候的贵格燕麦，当你把盒子打开的时候，里面的燕麦多到会喷出来。但是很少人知道，贵格燕麦的背后是一个已经被医生宣判命在旦夕，或者是已经宣判死刑的一个人的一个年轻人向上的祷告。他的祷告说，主啊，我将我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教导我做生意，让我为你做大事，我将我所赚的65%都奉献给你。11年以后，他成立了贵格燕麦公司，他履行了他的诺言，他支持了芝加哥穆迪圣经神学院，帮助成立太平洋花园事工。他是大布道家陶雷福音大复兴的主要经费的奉献者，并联合一批有抱负的人，首先通过美国的联邦的曼恩法案来打击色情的人口买卖，强制令发布与撤销法案，给色情行业给他们断水断电，并使贵格燕麦公司成为20世纪初期对抗犯罪集团的一个主力。当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公司仍然处于巅峰的一个状态，他就在那个时候把他的经营的这个主权经营权就完全的交给别人，所以使这个贵格燕麦公司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非家族企业化的一个国际大公司。何等的恩典范，因为他说贵格燕麦公司是为上帝的荣耀设立的。然后他说这是因此，他说我不用流饼，所以他每天中午他会邀请一个商业巨子跟他一起共餐，然后把福音传给对方。他一生带领了许许多多有钱的人进入那个骆驼的针孔。他说，我不只是天国的生意人，我更是基督的见证者。我虽然已成立成为公司的总裁，但我仍然向上帝支领薪水。很多人夸我会做事会赚钱，但是我最会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因为在祷告中我看到上帝不断在做事情，那不是人所能做的事。在1943年10月23号，他到芝加哥城外的一个教会讲道。他讲完道以后，他就走到火车站去搭车，路上他还向火车站的一个电梯管理员问好，并问他什么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克拉威尔搭上火车，把帽子放在他的膝盖上，然后把他包子里面的这个圣经拿上来放在那个帽子上面。他当火车缓缓驶出列的那个月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读圣经那一刹那，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了。火车虽然还在跑，但克拉威尔他在世上的终点已经到了。他在17岁的时候被医生宣判死讯，他竟然活到87岁。在那60年的时间当中，他把他的生命真是用来荣耀神。在那过去60年当中，他用他的生命在见证什么是一个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人的一个典范。后来的人稀奇克拉威尔的智能，他首先运用是什么？广告行销，成立贵格燕麦公司，对抗全美国第一个犯罪集团。克拉威尔老人的时候，他这么答复，他说，我的每一个决定都经过祷告，并且花时间去认识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人，必定是一个将生命放在主的手中，想为主做大事情，甘心乐意奉献， 随时随地祷告并追求明白上帝旨意的人。哥罗西教会最大的问题是宗教的掺杂，宗教的多元，因为宗教的掺杂，因为宗教的多元，导致信仰的偏差，贬低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信仰就乱了套，甚至在基督以外他们还去寻找救恩，这些都是哥罗西教会的难题，也是哥罗西教会信徒的困惑。所以保罗他就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的目的，就是要他们从错误的信仰当中转向只有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信仰基督，以基督为生命的中心，不要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保罗知道哥罗西教会出了一些问题，而浮上台面的问题上礼拜我们已经稍稍讲到，因为有人用理学以虚空的妄言，用人间的愚蠢来代替真理，歪曲真理，使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纯正信仰受到打击并被拆毁了。保罗还劝勉他们要丢弃什么世上的小学，回归福音，以神的话为中心，持定元首耶稣基督，并且高举耶稣基督。这是保罗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因此从今天的这个所我们要所读的这段经文，保罗期望他们哥罗西教会他们在三方面长大成熟。第一方面就是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长大成熟，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长大成熟。第二个是在基督的形体当中长大成熟，第三个是在基督的光照当中长大成熟。你会发现这三个 point 是不能分开的，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长大成熟以后，然后我们会渐渐的进入到基督的形体里面来了解耶稣基督，来清楚他是谁，我们要怎么在他的形体当中长大成熟，然后我们很多事情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需要基督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道路，光照我们的思想，一切一切我们需要神的光照。所以第一个我们一起来想，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长大成熟，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十三节到十五节，请。你们从前在过犯中，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有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临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啊，这段福音是这段话是多么好的一段话语。保罗他说什么？他说一个人要长大成熟，他必须首先在哪里？在过犯当中死了。如果我们不能在过犯当中死的话，如果我们仍然活在过犯当中，我们是不可能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的。所以保罗他说一个人要长大成熟，他必须在过犯中死了，然后才能在上帝的赦免中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在基督里长大成熟需要一些养分，需要一些维生素来改善我们的软弱的体质，而十字架的恩典就是上帝提供给我们最好的维生素。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个奥秘，它是我们与上帝与耶稣基督交集的地方。虽然十字架是苦难的记号，但它也是一个祝福的记号。所以如果把十字架从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拿掉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很脆弱，非常的空洞。在保罗书信当中他一直强调的，不断强调的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在保罗十三卷的文书当的那个书信当中，他在强调中心信息就是什么？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他期望所有读他书信的人都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长大成熟，因为他自己是经过十字架道路的人，他也是一个背负十字架的使徒，他所夸耀的就是主的十字架。他告诉哥罗西的人说，住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看啊，耶稣多么爱你们，为了你们的过犯，他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那些攻击你们、 妨碍你们的字句把它撤销了，并且把一切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在这里这个字句是指我们所犯的罪过，我们的罪状。弟兄姐妹，你可以这么想，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就像 IOU 我欠你，或是一个负债的人写下了一张借据，约定什么时候偿还，但是时间到了他却没有办法来偿还，那么借据上面所写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那个字句上所写的话语就成为有碍于我跟被借的人一个字句。保罗时代是一个贩卖奴隶的社会，当时买卖一个人是凭着一张字据而已，这个字据成为那个人永远的负担，永远的束缚。但是有一天当主人把那字据撤去销毁，那个人就得自由了。同样基督为了销毁我们的罪状，他就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自己的生命来偿还我们的债务，使我们借着十字架的恩典来跨胜一切。有位父亲他存钱存了很久，他终于买了一部很漂亮的新车，他非常宝贝这部车子，每天就给车洗车打蜡。他五岁的儿子见到父亲这么爱车，他也非常的兴奋，常常帮他的爸爸一起来洗这部车。父亲有这样一个儿子也感到很满意，觉得这个儿子懂事又非常的体贴。有一天这位父亲工作很累，虽然车子因为淋了雨而显得脏，但是他实在是太累了，心想改天再洗吧。那五岁的儿子看见父亲这么累，就兴冲冲的要帮爸爸洗车。父亲见他人小志气大，心里更加的欢喜，便放手让儿子洗，自己就去休息了。小儿子要洗车找不到抹布，他就走进厨房，想到母亲平常炒完的菜洗锅子的时候都是用钢刷使劲的刷啊刷才刷得干净，所以他既然没有找到抹布，他就用钢刷吧，他就拿起钢刷用力的洗起车子来，刷了一遍又一遍，像刷锅子一样。等他洗完了以后，他哇的大哭一声，车子怎么变花了。这下子惨了，他急得跑去找他父亲，边哭边跑说，爸爸对不起，爸爸你来看。这个爸爸就跟着儿子走到车子的旁边一看，看了一眼，他哇的大叫一声，我的车我的车。这位父亲气得走进房间，他非常生气。这时候他并还没有骂孩子之前，他就先跪在地上祷告说，上帝啊，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这是我新买的车，一个月不到就变成这样，油漆都被刷掉了，我该怎么处罚我的孩子。他才刚祷告完，在他的心里就忽然就出现一个声音说，世人都是看表面，而我却是看内心。突然间他像是被点醒了一样，他走出他的房间，儿子正害怕的流着眼泪，动也不敢动，等着父亲要去处罚他。父亲蹲下来把孩子抱在怀里说，谢谢你帮爸爸洗车，爸爸爱你胜过这部车，没事没事。儿子就破涕为笑说，爸爸，那么下次我要帮你再洗车。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小孩子，做错事情害怕的流着眼泪，动也不敢动。很多时候我们也像这个父亲，当孩子不小心做错了事情，甚至向孩子动粗啊，有时候气得哇大叫，向上帝投诉。但是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付上了一切了，我看中的是你，你看中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位父亲。我想他必定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已经是一位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人，平常他已经用神的话语来牧养他的孩子。当孩子犯错， 他没有处罚他，没有骂他，他回头就跑进房间，他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帮助。祷告完了以后，心中有感动，立刻改变了他的想法，从事情当中变得温柔，将孩子抱在怀中。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是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长大的一个记号。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位父亲他是这么爱他的孩子，他是个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长大成熟的人。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没有任何事情是过不去的，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没有不能软化的心情。越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长大成熟的人，越能持定元首，越能逆来顺受。而这位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使徒保罗他在生命当中他也碰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你如果是念的哥林多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被犹太人打了39-40下少一下，传破几次，被同族出卖几次。但是不管他任何的遇到困难，他总是能持定元首，并且逆来顺受，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长大。第二点，我们一起想是在基督的形体当中长大成熟。16、17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那形体却是基督。保罗不但要我们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长大成熟，他也期待我们在基督的形体当中长大成熟，在基督的形体当中长大成熟。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期待在基督的形体当中长大成熟，你必须学我的样式，像我学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一样。上礼拜我们讲到，除了在哥哥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胜过撒旦。哥哥他的十字架是打败撒旦以及撒旦权势的地方，因为哥哥他是基督的形体完全彰显，完全舍弃的一个地方。哥哥他就是那个地方，耶稣基督的完全的彰显，完全的舍弃的地方，就是在哥哥他，也就在那个地方，他才能完全的胜过撒旦。而撒旦在什么地方可能都得胜的，但是撒旦在哥哥他永远得胜不了，因为哥哥他是耶稣的基督的形体完全彰显舍弃的地方。2000年前，因为耶稣在哥哥他得胜了，才有了今日的教会。圣经说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很多人以为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他的失败，然而十字架却是耶稣得胜的证据。只有从十字架所诉说的爱，我们才能清楚的基督形体是如何为我们破碎的。原来基督用他破碎的形体来喂养我们，医治我们，来败坏撒旦的权势。很多时候当我们带着我们心情，带着很多的难题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下，跪在他的下面祷告的时候，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祷告什么，但是我们的眼泪可能就哗啦哗啦就流下来了，我们心中的难处可能就被点通了。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当你真是来到十字架下来谦卑寻求神的时候，他就向你讲话。在其他地方撒旦可能都是得胜的，但是在哥哥他，撒旦彻彻底底的失败了。因此凡是与哥哥他的羔羊联合，凡是站在哥哥他得胜的根基上的人，他们可能照常会遇到麻烦，他们可能照常会碰到挫折，照常穷困，生活当中照常有着难练的经，但是他们不会失败，因为在基督破碎的形体当中，他们的麻烦与挫折被遮盖了，他们的穷困与他们难练的经被主的宝血涂抹了。弟兄姐妹，哥哥他是基督荣耀的形体完全 彰显的地方，要在基督的形体中长大成熟，必须要经过各个他，经历各个他的爱。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七到第十节他说的话。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念这段经文，你起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好，这边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非常喜欢保罗他经常用的一句话是使我认识基督。你说难道保罗还不认识基督吗？他还不够经历基督吗？但在保罗的后期，他所写的书信当中，他还在强调使我认识基督，因为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反问我们自己，我真的认识基督吗？我认识基督有多少？就算保罗他已经是个非常在主里面经历神的人，他仍然很谦卑，而且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来效法他的死。什么叫效法他的死？就是要跟耶稣基督怎么样同钉十字架，就是要耶稣要在耶稣的心里当中长大成熟。他是在基督里啊的心里当中长大成熟的人。旧约中的礼仪、律法和规条都不够是向人描述并指明基督的预表和象征。我们注意的重点应该是集中在那一位实体的基督身上。如今基督已经来临了，我们若再坚持遵守礼仪、律法和规条，便是舍本逐末，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们的功用。所以保罗他就期望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要在基督的心理当中长大成熟，那么他们必须在四件事情上面站立得稳，免得有人论断他们，来束缚他们。所以保罗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隐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在旧约摩西的律法当中，有许多有关饮食的禁戒或是洁净的条例，又有许多日子节期都要遵守。但是在新约当中来告诉我们，旧约的那些礼仪规条都不过是预表基督而已，如今那真正的形体基督已经来临了，所以当然不必再拘守预表这形体的影子了，因为形体是实实在在的，而影子是什么？是虚幻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听过很多人的成功是被逼出来的，但是你可能很少听到成熟也需要逼的。很多成功的人说，他们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被逼出来的，被逼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成功的一刻却是甘甜的。在幕后的生涯当中，我看到很多的父母亲为了让孩子学钢琴都是在逼的。我问那些在学钢琴的这些小孩子，他们说，你喜欢钢琴吗？他说 no。 那你为什么要弹？妈妈逼的，爸爸逼的，很辛苦的赚钱找最好的老师，是被他们逼出来的。我不晓得 Casey 是不是这样被逼出来的，以前也许他不是，他自愿的。朋友他寄一封 email 给我，他信中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一口甜旁边有神的保佑，那是一种福。一口甜的旁边有神的保佑，神字旁，那是种福。一口田的上面加一个屋顶，有房子有田地，那是什么？富，那是富。一口田的右边架着一把刀， 地位名词都将变成负的，因为一口田旁边再有刀有动刀动刀动剑的话，很可能就得来就是不是虚就是虚的，所以变成负的了。一口田长了脚，要你行动，要你进取，去取得，去得到那一口田，那就是什么？那就是逼的，那就是逼的。上班的人礼拜一早上不想去，但还是得去，因为生活所逼。念书的学生放学回家不想做功课，但是还是要做，因为老师逼他。一个在家从来不进厨房的人，他留学在外居然烧了一手的好菜，因为环境所逼。啊，我以前也是不做馒头的，到美国来之后，我跟前弟兄一样都会做馒头了。虽然是自己想吃，也不是逼的，可是也有一点那种味道。一个登山者跳过一条他平常绝不敢跳的深沟，因为有野兽来逼他。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程度的逼，我们才能超越自己，迈向成功。所以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保罗是一个很会逼自己以逼别人的人。他逼人走上真理的道路，他逼人攀上信仰的高峰，逼人心甘乐意来服侍基督，服侍教会，服侍人，逼人在基督里的面前降服自己，逼人成为为基督献出一切。我不知道你在念保罗书信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被逼的感觉？我是有那种感觉的，坦白说。那保罗是很希望这样来逼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在基督的心里当中长大成熟的人。他知道要在基督的心里当中长大成熟，必须动之以情，诉之以理来逼。他为了能够在基督里长大成熟，他曾经苦苦的逼自己，并且逼一切主所爱的人来爱主，爱主的教会，盼望他们多在主的心里当中来长大成熟。弟兄姐妹，如果你期望在基督的心里当中长大成熟，你必须要学会逼自己。逼自己什么？逼自己读经祷告，逼自己参加聚会，而不单单参加聚会，要准时的，甚至提前来。逼自己参加祷告会，礼拜三晚上，逼自己参加主日装备课程，逼自己少说多做，逼自己为基督多走一里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逼自己？因为上帝已经为了爱我们逼他自己，从神变成人，从高高的天上降到地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是一种神圣的逼。他希望我们无论做什么服事，也感受到这种神圣的逼，是心甘情愿的，不是出于勉强的。神并不是一开始就道成肉身，过完了旧约那么长的日子当中，后来神发现不可以，他差遣了多少的先知来到地上，但那些先知怎么样，后来都被有的被杀了，有些不见了，但是依然是故我，没有改变。所以他自己想说怎么样，我自己来吧，他就自己下来了。道成肉身不是像我们在讲话当中那种那么容易，那是个完全的翻转生命的改变。第三个，在基督的光照当中长大成熟，好不好？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十八第十九节，请。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基你在所见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上帝大德信。在这里保罗指出，基督徒要辨明是非，长大成熟，必须在基督的光照中才能把真相看得清楚。很多事情用眼睛看看不清楚，用耳朵听听不明白，用头脑想想不通，用感觉来感觉又觉得不真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基督的光照。 你有多少次在祷告当中，你向耶稣祷告说：“主啊，求你光照我的心，让我的心能想得对。主啊，求你光照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睛能看得明白，看得准确。主啊，求你光照我的耳朵，让我听到从你而来的声音。主啊，让你光照我的脚，让我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面。”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向神来向耶稣基督求，求他什么来光照我们。如果我们缺了耶稣基督的光照，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做了很多，到最后怎么样，都是白费的。所以摩西在他八十岁的时候，在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九十篇的时候，他在最后一节说什么？诗篇九十篇第十七节说什么？求你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求你坚固它。八十岁的摩西，他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渴望，他渴慕，他恳求神来坚固他，来光照他，让他这一生过去所做的算了，从今以后求神光照他，让他所做每件事情都有价值，每件事情都能带到天上去的，而不单单在这个世界上。这是神的光照，这是基督的光照。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了解哥罗西教会所碰到的问题，你可以想一想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所犯的错误，那正是哥罗西教会以及现今的教会一直重复犯了一个过错。上帝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蛇很狡猾，他向亚当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蛇不但更改上帝的话语，从肯定的必定死变成否定的不一定死，而且还乱七八糟的解释说，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了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很奇怪，我们明明知道这种话是暗藏的陷阱，但是我们似乎最喜欢听这种话，并且深信不疑。诺斯底派教派的人对哥罗西教会所散发的言论就是这样。在哥罗西那一块地方，是一个宗教掺杂多元的宗教的文化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泛灵论，什么东西都有神性在，而且他们不单他们已经把偏离了耶稣基督，他们去敬拜天使，敬拜那些所有的那些幽灵的东西，他们都拜了。因为在宗教上的掺杂，以至于他们在信仰上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那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经常碰到的。诺斯底主义就像蛇以及蛇的声音，哥罗西教会就像亚当和夏娃，他们都一同住在天父所创造的世界当中。但是亚当夏娃因为一时失察，没有分辨上帝的话与撒旦的话的差别，以致铸下大错，被逐出伊甸园，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情。因此在这里保罗他强烈的指出，诺斯底主义所犯的错误有四项。哪四项？第一个是他们谦虚是装出来的，是故意做给人看的。你看这段经文所说的，他们的谦虚是装出来的，是故意做给人看的。所以在这里保罗指出，故意谦虚乃是一切热心律法的人必然会陷入的一种错误。就像法利赛人喜欢在街道旁，在公开的场合做一些看来很热心与虔诚的事情一样，但是呢，耶稣不欣赏他们的这种作风，在公开的场合责备他们以文士所做的。耶稣向法利赛人和文士所讲的话，如果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不要装了，不要做装甲部队，那个甲是真假的甲。保罗指出，在哥罗西的教会当中，有些人为了企图影响别人或诱惑别人，而故意怎么样谦虚他自己，这可能是他们的一种习惯，但是他们却不自觉。因此对异端之判别，不可单单凭着他们的谦虚虔诚或是爱心，而应该留意他们所传的真理是不是合乎神的一贯真理。因此我们要特别要需要借着基督光照， 来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对一个人理解，我们需要神的光照，基督的光照。第二个，他们怎么样拘泥在所见过的。保罗这句话是针对守着旧约规条不肯接受基督福音的人说的。拘泥所见过的，就是凭着自己的经验，不是凭着神的恩典，凭着自己的眼光断定一切，或是不凭着神的光照。他们说眼见为凭，他们说百闻不如一见，但是耶稣却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是的，有福了。第三个，他们怎么样？他们随自己的意识自高自大。那些过度在拘泥在节期及遵守饮食规则的人，很容易陷入一种认为自己特别好而看不起别人的危险。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真理就是，没有一个自己认为好的人配称为真正好的好人。因此求主光照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里面长大成熟，免得我们自高自大了。第四点，我们看到他们是不持定元首的，就不持定基督耶稣基督。不持定元首就是心中没有基督，不单单心中没有基督，而且没有和基督连接在一起。弟兄姐妹，我相信你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怎么样？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当枝子与葡萄树分开，枝子就活不了了，更不要说要结果子。因此我们需要怎么样？持定元首耶稣基督，才能在基督的光照当中长大成熟。也只有持定元首，仰望耶稣，教会才能在上帝恩典当中健康的长大。神不只是要你注意，要你注意坐在你旁边的人是谁。神不只是要你注意你在神家中负责的哪些事工。神还要你持定元首，要你和主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你和主有了正常的关系，你和别的肢体的关系才能正常化。你和主的关系，你和主有了正常的关系，你的服事心态才会正确。你的信仰是不是成熟，要看你和主的关系是不是正常来决定。你和主的关系弄好了，你和肢体的关系才弄得好，你的服事才会甘甜。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因为和基督徒谈得投机，所以我们就做基督徒，也不是因为学了一套做基督徒的方法而成为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是因为我们认识基督，得到基督的光照，并持定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元首，我们唯一的救主，知道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是我们为什么做基督的原因。但愿我们在追求真道的过程当中，能够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长大成熟，在基督的心理当中长大成熟，在基督的光照当中长大成熟。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们，谢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因着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为爱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你背了十字架在哥他的山上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在今生今世当中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大的福分，也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你。主啊，我们知道只有我们认识你，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你。真正认识你，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做才是你所喜悦的。愿你在我们当中动那善功，好叫我们在你里面合为一，而为神的国度在这个地面上的扩展同心协力。愿你祝福南南华人基督教会，也愿你祝福在我们教会每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不管在家里的或在外宣教的，每个人都同蒙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愿你光照我们，愿我们在你的十字架的光照当中长大成熟，愿我们也在你的心里当中长大成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请我们站起来唱 三弟兄，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